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多个节目以来，我们探讨亚伯拉罕传奇的生平，现在我们将焦点放在《创世纪》第25章的故事。希伯来文的何塞纳翻译出来是解救我们。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怎样的一条路这个题目。
教会在节期所使用诗歌当中所用的歌词和旋律编织起来非常的有趣。你们常常会在中之节听到何塞纳这个词，这个词并非英语，而是希伯来文的音译啊。这个词最早是在诗篇的第118篇出现，之后呢就不断的重复，一直到福音书的时候。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人们就围着他在欢呼说，何塞纳，这个词解释作现在就拯救，现在就拯救，也就是拯救我们或者是解放我们这样的意思。如果是在水灾的时候躲到屋顶上面，看见直升机或者是船只接近了，有人就会大叫了，哎呀，何塞纳，现在就来救我，解救我。我认为知道一首诗歌的时候，如果明白歌词的意思，那么就会对会众有所帮助的。我们不断地唱着何塞纳，该知道当中的意思。另外一个词就是以马内利，你记得听过这个词哈？这是另外一个希伯来文，解释作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因此当耶稣来临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是以马内利，他是神道成肉身，神与我们同在。创世纪的第25章的前面十节找到的词包含了亚伯拉罕人生晚年的时候一段意义重大的时期。据我们的推测，他的年事已高，但他的人生距离终结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事实上，在他175岁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他到了这把年纪，人生有了许许多多的经历。我们在这段经文会看到他的一些经历，这些经历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提及的。好，我们就来读创世纪的25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士巴和舒雅。约山生了士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舒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佛、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你们可曾想过自己怎么样死比较好吗？这种问题好像有点病态啊，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一些人不认为这个问题应当严肃对待。我总是喜欢的一句有关于死亡的话，有一个人写的，他说，如果是要死，最好像我祖父一样安详的在睡梦当中死去。他在驾车的时候睡得很熟，不像当时车上其他的人在大呼小叫。我知道死亡不是有趣的议题，我知道的。另外一方面，为何死亡要如此的严肃和绝望呢？你明白了吗？当我问你期待你自己怎样的死的时候，问题是怎样？我不是问你计划要怎么样死，这是我们都不知道的，这只是你心思意念上的想象。当人死的时候会心里面想些什么呢？请你想一想，当死亡临近的时候，你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会是什么样的景况呢？一个人临终之前会如何的运用自己仅剩下的时间呢？如果在坟墓上面刻这样的墓志铭，说哎，某某人在45岁时死亡，在75岁时被埋葬，啊，这是很悲哀的情况。许多人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上，但却呢，如同死去了一般。他们是行尸走肉，生活没有了喜乐和目的，再没有人生的乐趣。到了特定的年纪，就感慨地说，哦，就要完蛋了，这一切都要成为历史，所有都已经变成过去，死亡这边来吧。这些人呢，当时才35岁或40岁，太多年轻的男女本来应该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把世界变得多彩多姿的，成为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文化遗产，可惜呢，他们却是行尸走肉。你想要一个例子吗？我们来听一听殷思仲他晚年的著作《活一生的动力》他所写的说话。这段说话收录在这本著作里面。他说，许多读者要戴老花眼镜来看这一页的内容。谁是老花眼镜的发明家呢？班杰明·富兰克林，他那个时候是79岁。印刷圣经的机械是由动力来推动， 其中一台最早的电力发动机器是谁发明的呢？班杰明·富兰克林，他那个时候是40岁。一些读者现在就读于某间常春藤的大学，这些大学的创办人是谁呢？班杰明·富兰克林，他那个时候是45岁。其他许多人在图书馆里面读这本书，谁在美国最先开办图书馆呢？班杰明·富兰克林，他那个时候是25岁。现在想一想火，谁在美国设立第一间消防局？谁发明光棒？谁设计至今仍然有些地方使用的炉火呢？都是班杰明·富兰克林，他分别是31岁、43岁和36岁的时候所发明的。他很幽默，善于辞令，是一个经济学家、哲学家、外交家、印刷家、出版家。他还是语言学家，能够说和写五种语言。在飞机发明一个世纪之前，他已经在推动组建伞兵军团。富兰克林只受过两年的教育而已，两年而已哦。我胆敢猜测，各位听众朋友在这样的年龄已经受过比他更完整的教育了。我读他的生平时，如果要指出这样的思想有什么特点，我会说他活跃于其他从事的事情，一直到他的人生终结。你看，他积极投入，可以使人生变得如此的美妙和令人振奋的。你知道什么令我们生命耗尽吗？使我们年轻的时候便想死呢？那就是单调乏味的生活，使人们苍老无用，思想荒谬，行为古怪。我要告诉你一些你的亲友从来没有说出来的事情，那就是你会越来越难相处的。了解吗？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比别人顽固，你要在镜子面前来望着自己，问一问自己说，到底是为什么呢？既然神给了你长寿，你为什么选择要年轻的时候便结束生命呢？近来我做了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这次的检查由诊所的主任医生肯尼斯·库伯他负责啊，他是我最尊敬的一个人，他是那间诊所的创办人，他早于几十年前就创办了这间诊所。那个时代啊，人们还以为带氧运动是一门邪教呢，呵呵，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这位医生对于防疫性的医药有宏大的愿望，他将整个构想定下了一个蓝图，他目前仍然活跃，还在努力的推广，仍然热衷于传递当中的资讯。他的心现在向着中国，他获邀到中国帮助设立更多的诊所，遍布各地，数十亿人都受惠。这十亿人当中有许多像美国人一样有吃肥症。肯尼斯·库伯多大年纪了呢？已经82岁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跑得比任何一位听众朋友还要快。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与大部分82岁的人有许多的不同。多数的人在这个年纪都已经在哀诉自己，哎呀，要步向坟墓了。库伯医生一点也不像周围的老人那样的对死亡是充满着焦虑的。我不知道多少次遇见人问我这个问题，说你打算何时要退休啊？永远不退休。我不是经常这么大声回答问题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人一旦到了这个年纪好像就要退休了。你停下来，你们大概玩过这个愚昧的游戏啊，将一个小白球打进一个相当小的洞里面。如果要我对高尔夫球产生一点兴趣的话，那个洞啊，球洞啊，要再大一点。但是我大概只玩过2到3回，哎呀，我便失去了兴趣。可以把球杆给你啊。如果有人来帮助我建造生命，有书可以阅读，有事情可以思考，有理想可以去奋斗，有意向可以去达成，谁还需要去打高尔夫球啊？退休吗？退休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你不要停下来，而是转向另外一个方向。你可以服侍你的亲人，继续积极地活下去，继续投入生活，继续开怀大笑。幽默感是有多么的重要啊！我和妻子有一次参加一个旅行，有一个人将一则笑话拿给我看，说当时我们搭了一夜的长途飞机，要跟我们的父亲会面。他当时呢，在国外执行一个军事的任务。我母亲很疲倦地到了德国的莱茵，也就是美英空军基地，带着我和八个兄弟姐妹，九个孩子的年龄全部都在11岁以下。我们10个人收集了行李，便到了狭窄的海关入境走道。一位年轻的海关人员望着我们的随身物品，不敢置信地说：这位夫人啊，这些孩子和行李都是你的吗？我的母亲轻轻地叹息说：是的，都是我的。海关人员就开始盘问了，说：夫人啊，你的行李里面有任何的武器、违禁品、酒、或者是毒品吗？这个女士坚定的就说：我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我早就拿出来使用了。这真的是幽默哈！我相信你们笑的表情一定是很好看的。当人看着的一面，心情会有多么的喜乐啊！但是我们周围的人都将焦点放在忧郁灰暗的一面，因此人到了晚年就会这么的无精打采。首先呢，是孤芳自赏这几个大字，这一切都该以我为主，你们明白了吗？这种非常自私的想法充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到处都能看得见，不仅是在年老的族群当中看得见，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人们常说：哎呀，你少来烦我啊！我有权保持我的隐私，这是我的天地，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我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我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我找遍了整本的圣经，寻找做了应该做的事。谁做了应该做的事啊？没有人应该做什么事，这是什么？这是自恋。没有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人生就是一份礼物，活下去是何等的特权呐！不论神的呼召是什么，承担这个使命是何等的喜乐。自恋使人变得悲观啊！我不需要描述太多了。人们常常抱怨、投诉：哎呀，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提出贡献的了，所有人都知道我已经步入晚年了，再也没有人关心我了，我已经被踢了出局了，所以呢，我只打算离开人世，我的过去没有意义，将来却很暗淡，我注定，哎呀，就是这么悲哀呀！你看，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你以为当神可以让你死亡的时候，连神也没有办法取走你的性命吗？这是一种宿命论。这种人活着就是在等死，在我前面唯一就是坟墓或者是一坛骨灰。这样的人没有了盼望，没有能力，看不到人生有什么乐趣或者是重要，感受不到人生有什么目标，没有幽默感，没有活下去的动力。我要告诉你，这种想法充满着悲哀，那份悲哀何等的高涨，更不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喜乐的。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选择这种想法，因为你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你自己的想法，没有人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想法，是你自己选择这种想法的。够了够了，我用很多的时间讨论这些想法，因为你们周围的人大都是这么想的，如果有人不这么想，那就是一个例外了，旁人便不再相信你了。当人活到了75岁，迈向80岁，甚至呢85岁，旁人不会料到你会很幽默的，他们预期你会板着一个脸，气喘吁吁，正计划着自己的丧礼上面该用哪一个棺材。你看，这种的想法充满着悲哀， 那份悲哀是何等的高涨啊！我建议大家要像对抗瘟疫一样的来对抗这种思想。这个思想与亚伯拉罕有许多的不同，他很有可能成为这类思想的典型人物，充满着自恋、悲哀、宿命论。然而呢，他的生命当中没有这些想法，一点也没有。即使呢，在他埋葬了他的妻子撒拉那心痛的时刻，他那个时候呢，已经137岁了。你以为啊，哎呀，他快要回老家啦，拉下窗帘，关上房门，求神让自己死了吧？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神主宰着死亡，因此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没有这么做。你从第25章就知道，他到了140岁、142岁、143岁，仍然像刚刚开始。他失去了他终身的伴侣，他那不负责任的侄儿令他经历了爬爬跌跌，他对罗德是没有一句苦毒的怨言，他现在却孤单了。儿子找到了可爱的新娘，结婚了。以撒和利百加骑着马在落日下享受着浪漫了，到处都充满着甜美的气氛，他们的婚姻幸福愉快。亚伯拉罕自己的大屋子里面则是空空洞洞啊。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为什么事物继续活下去呢？亚伯拉罕的未来怎么样呢？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他整个的人生好像新的一样。我们看到创世纪的25章第一节，亚伯拉罕他娶了另外一个女士，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
我们永不会知道往后的人生会有什么出乎意料的经历。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怎样的一条路》。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怎样的一条路》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 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的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资讯《怎样的一条路》于201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资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